百样生活，百样资讯，希望之声，生活百分百。
听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生活百分百，我是摩卡。如果您听过我们之前做的那期吉他访谈的节目，今天的声音您一定不会陌生。没错，我又请来了节拍音乐学校的校长木川老师，今天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吉他。无论您是音乐的小白，还是曾经学了一半放下了吉他的人，我们都欢迎您重新拿起您的吉他，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开始。首先，我们就请木川老师来介绍一下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吉他了。木川老师，欢迎您。
哎，你好，我是木川，大家好。
木川老师，现在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听吉他音乐，也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弹吉他，还看到有些人去旅行的时候呢，甚至都背着吉他，
带着吉他。
对，为什么吉他这么受欢迎，这么有魅力呢？
我觉得哈，在我喜欢吉他的时候，我没有把它只是当做一个乐器。
嗯，
我觉得它有很多新奇、希望啊，有很多寄托在里边，包括浪漫呀，包括它的音色呀，
嗯，
包括它的异域的文化呀，
嗯，
这个是吸引我特别主要的。
吉他在您的心目中不是简单的一个乐器。
哎，对，我觉得不仅是我呀，其他的朋友可能也是这样。你可以跟他，比如说有一个对话诉说，那是你会弹吉他，你不会弹吉他，你听，
嗯，
对不对？听的时候，或者看到吉他这个样子，或者看到很多很美好的图片，是吧？帅哥俊男的这个美女的拿着吉他，
嗯，
或者在现场音乐会里边，这个感觉就是跟其他乐器很特殊。
我就是很喜欢听吉他，
哎，啊，对吧，对吧，对吧，这是一点。本身这个乐器的吸引力，还有一个它确实很方便携带呀，旅行啊，或者是你在什么任何环境里弹，包括很多风格的音乐，还有吉他可以弹好多好多风格的音乐。
嗯，
而且它是和声乐器，既能弹旋律又能弹和声，对吧？
它很容易学吗？
其实蛮容易学的，
嗯，
就是它是一门这个易学难精的乐器，
嗯，
容易学，容易上手，但是你要弹得很精通，确实也挺难的。它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我学的时间少，或者我没时间，我只学初级，哎，初级你就弹唱，可以玩起弹唱，可以玩起简单弹唱。我再深入一点呢，我可以玩高级的弹唱，就编曲复杂一点的弹唱。我再高级一点呢，哎，专业一点，我就对古典音乐或者弗拉曼戈音乐感兴趣呢，我就可以弹奏曲子。
嗯，
他的进乐队，流行、摇滚、爵士，巴斯诺瓦什么都成。
嗯，
他适应的音乐风格很广，所以你看哪个风格都有吉他。那么我们相信很多风格音乐也是大家喜欢的，一看哪个门都有吉他，那我就从这儿入手，多方便呢！
啊，就是吉他的门槛很低。
Yeah,
嗯，
你在哪个阶段都能让你享受，都能让你玩起来，都能让你弹起来，还可以跟大家合作，并且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的方式。
我去节拍音乐学校看到还有小学生在学吉他，
嗯，
然后也有30多岁的职场的人，
嗯，
甚至还有退休的长辈。
有，嗯，80多岁老先生都有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吉他是一个全年龄通吃的乐器，是吗？
呀呀，什么时候学琴都不晚。
哦，
什么时候学琴，你都觉得它给你的对你的感觉是都是一样的。小朋友呢，我就建议学古典吉他，从古典吉他入手。哎，古典的音乐比较细致，比较正规，你去讲究音色呀。技巧的手法啊，看乐谱啊，打拍子啊，这个都是一板一眼的，打好一个好的音乐基础。而且呢，小朋友从尼龙弦，古典吉他是尼龙弦，手还不太疼，不像钢弦吉他这么硬，
嗯，
手都勒坏了哈。哎，这个是小朋友是入门是古典吉他，并且，我们也有小朋友 size 的这个小古典吉他，
嗯，
适合小孩。然后成人呢，我们大多数。我们都喜欢弹唱，啊，弹唱跟乐队也行，自己玩也行，哎，弹唱钢弦吉他，哎，民谣吉他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呢，弹唱弹的很多年了，不错了。然后哎，我们组个队玩乐队，哎，电吉他，对吧？我们不同的吉他都有，年龄段风格，音乐风格都不一样，都可以用吉他。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呢，他学吉他，其实呢两方面，一个确实也是喜欢音乐，也享受音乐。 然后他们不想有太大的压力。如果比如跟个班啊，跟个集体课哈、啊，还大家按照一个教程的进度走，这有点压力。
哎，
所以我们这儿有四五十岁的、七八十岁的老先生都有。
嗯，
哎，他们就单独跟我上课，老师你别着急啊，你慢慢教我，我不着急。我说我不着急。哎，他们就是一方面是对音乐好，一方面他们也是练一练双手的配合，
嗯，
和这协调大小脑的这个左右脑的这个协调性配合，对健康也很好，这个特别重要。
听您介绍，就是小孩子学了吉他呢，可能就会培养他的一定的专注力啊，对啊，节奏感啊什么的、
嗯、
青少年啊或者怎么，他们可能会作为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
包括那些就是平常上班工作很忙的人，
是
他其实都是一种疗愈。
对对对，
老年人他就是能够起到一个保健、
嗯、
然后放松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、
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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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的吉他同学们有一半都是成人
哦、
下班以后每天晚上我们大概到10点来钟才下课，都是过来学吉他，然后还有组队的，挺棒的。
木川老师，我可以问一下，您第一次拿起吉他来就是当时的情景您还记得吗？
嗯，我是从小时候我从上学学口琴。
哦、
大家可能觉得口琴很简单，但是我学的正规，我的口琴是可以半音阶两只口琴，两只口琴，比如说 C 调跟升 C 调 ，E 调跟 F， 两只口琴同时在双手里边同时拿，
哦，
同时拿着，同时倒半音这么吹，
这么厉害，有机会我要见识一下。
哎，口琴是可以这么练的，不是拿一个口琴这么吹、
哦、
啊、
嗯。
这因为有些曲子是倒半音的，有半音怎么办呢？你的口琴没有半音，所以两个口琴这样拿着手倒着吹。然后我学口琴到年龄稍微成熟一点了吧，看看有人弹吉他，我说这是什么，挺好听的。那阵最吸引人的那一曲子就是《爱的罗曼斯》。啊，我认识的朋友只会弹前面几句，那已经足够吸引我。
哦，您是因为一个曲子走进了吉他，拿起了吉他。
对对对。
那对吉他一点概念都没有吗？就是在开始学吉他之前。
那个时候对吉他没概念，我们八几年的时候挺早的，连个教程都没有，人跟人学，不是跟教材学的。
嗯、那到节拍音乐学校来学吉他的人、
嗯，
他们一般都是因为什么契机会来学吉他呢？
学吉他，我们比如年轻人吧，他就是也是某些歌，哎，这歌特好听，这吉他也好听，哎，我就想学吉他把这首歌学会啊，或者那个曲子，哎，那曲子吉他能弹出那个样子的声音，哎，怎么会还又敲又打？哎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一方面你又敲又打，第二方面的那个指弹的你可能要接音箱，有音箱才有那些个reverb 这些个声音好的效果，哎，他们就觉得哎这是挺好的。
你看到这些人来学吉他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您学吉他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酸甜苦辣呀，或者一些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？
我的吗？
对。
我的酸甜苦辣，我们那时候稍微有，确实有酸甜苦辣。
嗯。
首先学吉他这个就没有教程，教程特别困难。我是国外有朋友给我寄教材。
哦。
而且我们是这个，反正误打误撞嘛，就是音乐圈，就这吉他圈里边的人，还能互相有个技术交流。但是我们这距离很远，有时候坐火车去，比如听说哎哪个歌舞团里边那个吉他手特别好，然后我们就去吧，去拜访一下。哎，那阵很单纯，没有说交多少钱的，没有，就是远方来的朋友交流琴技啊，那就大家一块吃个饭，然后就聊，我们把我们会的跟他交流，他把他会的交给我们。就是这圈子里特别
好。是自学的，您是？
我们开始都是自学，后来呢就是说是自学，也是彼此之间的专业团里边的吉他手去交流，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教程，都是国外的教程，会学的正规。我们前一两批吉他手都是自学，我们后来除了书，还有录像带慢放，那时候英语也不好啊，但是你就照着做，做来做去你就明白了。
嗯，
然后还有就
摸索着。
对，然后有那个我们去北京那个一些MIDI音乐刚刚开始，曹平以前是导游。哎，他的这个英文特别好，然后去他家有时候在录像带一边放一边讲。哎，这因为我们是一个圈子嘛，第一批第二批的吉他手大多数是自学，也就是跟着教材走。那时候磨练了我们一种向上的精神，特别刻苦。哎，
那您弹吉他呀，就是作为一个爱好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刚开始的时候？
刚开始，对，刚开始属于半职业化吧。哎，半职业化，当时并没有路哈，就说像现在，哎，我可以弹吉他，可以办学校，什么开琴行，那时候弹吉他的人很少，没有路，真是完全就是喜欢，
对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学习某一个专业，报某一个科目，将来毕业了之后您从事这个行业，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对吧？那弹吉他的话呢，你将来做什么工作，然后这个吉他能不能支撑你的生活，你的未来的路是怎么样，家里头不担心吗？
担心，非常担心。我父亲是清华五九届，这个那是无线电系的，他望子成龙啊。
对呀，
在我小时候就给我看、
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。
哎，从小时候我小学时候给我看那什么无线电杂志，二极管三极管，看得我很懵啊。没办法，这一个人有一个人特点。
像现在的话，就是大陆国内的有些家长，他让孩子学乐器呢，是希望他将来能够从事这个专业，因为现在毕竟也有这样的舞台，是不是？在那个年代，就是80年代啊，或者是70年代那个时候，很少有人说就是成为这个专业的佼佼者啊，或者以此谋生，对吧？那您当时是怎么样走过你父亲这一关的？
我是练琴比较努力，家长呢会看到我的进步。也没出去惹祸去
啊，
是吧？这个他们看的也挺什么，虽然觉得你没有走我给你希望的路哈，但是也就没有特别的反对，就说 OK， 我帮你的呢，只能说你拿来的乐谱我帮你复印，那时候复印机没有这么普及的。
哦，还能帮你复印？
哎，到公司他们公司不可以帮我复印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仅此而已。那生活方面，那阵刚刚兴起这个舞会，有乐队伴奏的舞会，哎，我就进去这个找乐队，我说我会弹琴，然后他们乐队的岁数都比我大，我是小朋友这个级别，但是他们看我弹得好，哎，好，你进乐队，我们一块儿。后来慢慢有这个夜总会什么有乐队了，哎，我们就在夜总会乐队里边，当时收入还蛮高的。还就可以谋生吧，哎，然后就更增强了我们这个要好好的走这条路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有时候完全说是凭爱好的，还有假如你要有爱好的，受到一个挫折，可能你会也放弃了。有些人会放弃的，每个人路慢慢走完，他可能会有变化的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觉得个人觉得，吉他是你弹进去音乐以后，它是一种交流，是一种诉说。尤其现在小孩们，包括我们那个年纪，也是处于像你讲的，当时没有那个环境，但是也有很多人有想法，对吧？比如崔健，他音乐出来以后，大家听着他演唱会哭，会很感动，心底有蛮有那么一份东西的。那这份东西可能不被人理解，那你就弹琴，跟琴是一种对话，对吧？或者是你哪儿有挫折了，或者怎么过不去的时候，你这是一个这只有琴来陪伴你，
一种释放。
哎，这太关键了。
我们
这个一生走过很多的事情，都会有这样的。
嗯，
包括现在的小孩们也一样，他们有他们的故事，他们有他们的想法。
是，
我们父母或者别的朋友未必理解到这么深刻。你要弹个乐器，尤其弹吉他的，就是可以诉说，可以心里一个安宁吧。那这部分对于音乐起的作用就相当大，它就真的是很 focus 这个。
好，感谢穆顺老师的分享、也谢谢各位听众，如果您也想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不妨呢就到节拍音乐学校来找穆顺老师，
欢迎
可以试听一节穆顺老师的课，
是，
对吧？
是。
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，就请拨打925-505-8199 925-505-8199，说不定您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。
是，
那下期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学吉他到底能带来什么，敬请期待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